亲爱的同学们，课文常读常新，跟着苑阳老师一起读课文吧。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了。第十五课，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真理诞生于一百个问号之后。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真理。纵观千百年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那些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的人，都善于从细微的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发现问题，不断发问，不断解决疑问，追根求源，最后把问号拉直变成感叹号，找到真理。波义尔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化学家。一天，他急匆匆地向自己的实验室走去，路过花圃时，阵阵醉人的香气扑鼻而来，他这才发现花圃里的花已经开了。他摘下几朵紫罗兰，插入一个盛水的烧瓶中，然后开始和助手们做实验。不巧的是，一个助手不慎把一滴盐酸溅到了紫罗兰上。爱花的波义尔急忙把冒烟的紫罗兰冲洗了一下，重新插入花瓶中。谁知过了一会儿，溅上盐酸的花瓣竟奇迹般的变红了。波义尔立即敏感地意识到，紫罗兰中有一种物质遇到盐酸会变红。那么，这种物质到底是什么？别的植物中会不会有同样的物质？别的酸对这种物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一奇怪的现象以及一连串的问题，促使波义尔进行了许多实验。由此，他发现，大部分花草受酸或碱的作用都会改变颜色，其中以石蕊第一中提取的紫色茎叶最明显，它遇酸变成红色，遇碱变成蓝色。利用这一特点，波义尔制成了实验中常用的酸碱试纸、石蕊试纸。从那以后，这种试纸一直被广泛应用于化学实验中。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例。20世纪初的一天，因病住院的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正无聊地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突然发现南美洲东海岸的突出部分与非洲西海岸的凹陷部分竟然不可思议地互相吻合。魏格纳被自己偶然的发现惊呆了，这不会是一种巧合吧？他将地图上的一块块陆地做了比较，结果发现，从海岸线的情形看，地球上所有的大陆都能较好地吻合在一起。病愈之后，魏格纳开始认真地研究这个有趣的现象。他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同时搜集古生物学方面的证据。他注意到一位名叫米歇尔逊的生物学家发现，在美国东海岸有一种蚯蚓，欧洲西海岸的同纬度地区也有这种蚯蚓，而在美国西海岸却没有这种蚯蚓。魏格纳认为，这种蚯蚓的分布情况正说明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否则蚯蚓即使是插上翅膀也难以飞渡重洋。1915年，魏格纳系统整理了他的大陆漂移学说，出版了《海陆的起源》一书，在地质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更有趣的是，一位名叫阿瑟林斯基的俄裔 美国睡眠研究专家。一次，他发现儿子在睡觉的时候，眼珠忽然转动起来。他感到很奇怪，为什么睡觉时眼珠会转动？这会不会与做梦有关？会是什么关系呢？阿瑟林斯基带着一连串的疑问，对自己8岁的儿子进行了实验，结果表明，脑电波的变化与做梦有关。接着，他又对20名成年人进行了反复的观察实验，最后得出结论：睡眠中眼珠快速转动的时候，人的脑电波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这是人最容易做梦的阶段。阿瑟林斯基的研究成果成为心理学家研究做梦的重要依据。在科学史上，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这说明科学并不神秘，真理并不遥远。只要你见微知著，善于发问并不断探索，那么当你解决了若干个问号之后，就有可能发现真理。当然，见微知著、善于发问并不断探索的能力不是凭空产生的。正像数学家华罗庚说过的，科学的灵感绝不是坐等可以等来的。如果说科学领域的发现有什么偶然的机遇的话，那么这种偶然的机遇只会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精神的人。